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入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今天继续关注这节圣经。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上一次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了这节圣经所带出的一个经义，那就是神是位非常体谅的神，也是非常容易伺候的神，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难以伺候非常刻薄的一位神。当神看到了他的儿女苦苦的寻求，不断的琢磨揣测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做才能合神心意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寻求很可能给魔鬼留下地步，同时魔鬼也实实在在差派他的仆役那些假师傅来误导神的儿女，让他们刻苦己身行律法，同时也让他们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切实的每天彼此相爱。所以神就给出了我们两个非常简明扼要的答案，也就是两条命令。一个是在人神关系方面，我们只要真正的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就可以了，同时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让我们彼此相爱，透过彼此相爱，我们更深的加深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两条简明扼要的这样的命令，就使神的儿女真正的安稳在每天的一种行义的彼此相爱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将关注这两条命令，第一条，那就是在人神和好的方面，我们只需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命。首先，我们用三日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那么这个命令首先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太奇特了，因为这个命令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一个接收，与其说是接收不如说是享受，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领受一个巨大的恩典。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信就是接收的意思，信不需要做太多的东西，你只要信就可以了。那么信什么呢？信是儿子的名就可以了。什么是名呢？名就是对一个事物本质的认识。那么这个名它的字源从希腊文的字源方面，它就跟 genosco 这个词是同源的。 genosco 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认识的意思，而这个认识是一种透过感知而达到的一种深刻的认识，也就是透过一种经历，一个切身经历而对它的本质的一种认识。它既有理性当中很深入的一种认识，又有感性当中很切实的一种经历，所以经过了这样一种感知而得到的这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就是名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实际上是对事物本质有一种揭示，同时也对事物的本质有一种关联。当我们接受这个名的时候了，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接受这个名的时候，这个名所代表的事物的本质怎么样呢，就连带产生了。所以打个比方说，当我们接受一杯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杯水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时这杯水可以解我们的渴。当我们渴得要死的时候，所以这杯水可能成为救命之水。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到底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和基督等等这三个就形成一个连环的等式，在里边有非常深刻丰富的基督论的信息、救赎论的信息和真神论的信息、三位一体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先不展开，留待以后再谈。我们只需要接受神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真相，以及基督已经完成的许多工作。当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真实，我们就享受这个真实。当这个真实要把神的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以及基督的耶稣的整个的救赎、整个的代赎的工作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接收就全然的享受基督完成的美好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一个信而接收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要求与其说是一个命令，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恩惠、巨大的享受。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命令。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凡界的原则，我们就可以设想当时一座教会的会众，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要想与神的交好、恢复人神被罪所玷污、所破坏的关系，我们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努力甚至我们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刻苦己身的努力，或者是学而又学的追求，我们依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我们依然生活在一种恐惧战惊、患得患失当中。这就是当时一所教会的光景，以及假师傅所兜售的一些奇特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神心疼他的儿女，就借着这样一个简而明确的这样的命令，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让我们相信我们在神面前安稳，给我们巨大的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我们想起了中国一句俗话，叫做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人苦苦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虽然中国的文化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但是我们对天人合一的具体内涵完完全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天人合一是明确的，是具体的，而且途径是简洁的，是明快的啊，是非常容易的啊。同时这样的天人合一它带出的一个经义，从整本圣经启示当中我们看到是非常具体的，那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出黑暗入光明，就进入神的国，不仅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不仅进入神家成为神的儿女，不仅成为一般的那种养子养女，同时我们要成为神真正有神的啊生命的这样的一批真正神的血脉啊，同时我们也成为子嗣，成为后嗣，成为后嗣就有后嗣的继承权，同时我们也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看到天人合一，就中国老祖宗所盼望的寻求的东西，到了圣经给我们多么清晰的启示，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而简明的而容易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同时我们也进入进一步的分辨，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命令啊，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恩典，是恩惠，是恩典的命令，命令的恩典，也就是这个命令本身就是恩典。我们越思考这个命令，越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越轻省啊，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轻省的啊，不仅轻省，我们享受巨大的一个祝福啊，这里边有无尽的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所以神用命令要求我们实在是太美妙了，太奇特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命令实际上是让我们啊享受一个巨大的恩典。那么由此我们想到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一种上下级之间，一个君王与臣子之间，一个父子之间啊，一个婆媳之间，甚至一个清洁工，一个看门的，一个师傅，都需要用自己的权柄去要求他的部下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有的时候一个警察或者一个看门大爷，他可以吆三喝六呀，弄得我们完完全全的无所适从。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再次看到这位至尊至圣最有权柄最有资格要求人类，他因为他不仅是全能的神，同时也是人类的创造者，所以他要求我们应该最有资格，但是他却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啊，他所对我们的所有的要求就是啊，总结为一个接受而已。接受什么呢？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大礼，这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命令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福音，这是恩典，这就是神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要进入灵的出来。那么神把这样一个钥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捷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底牌和实底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如何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是人与神的相连，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相连，是短暂和永恒的相连，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途径、属灵的方式、属灵的钥匙，所以神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谜底揭开了，就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钥匙给了我们了，让我们接受。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啊，是救主啊，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的，这样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这种恩惠，享受神巨大的啊，由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带来巨大的祝福，那就是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神到底为什么要启示这样一把钥匙，要把这样一个真相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神对他儿女的关爱。神看到他儿女苦苦的寻求而得之不着，得着了又患得患失，这样的苦苦挣扎的时候，又有假师父的蒙蔽，背后又有邪灵干扰，又有恶者的一种掳掠、一种欺骗、一种谎言的时候，所以神就赐下了这样的一个真相，这样的一个真谛啊，这样的一把钥匙，就是让他的儿女能够安稳，能够知道他们与神已经和好了，让他们知道有永生。这就是啊，约翰一书带出的啊更高层次上当中的一个最激昂的一个信息。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看到这里边主耶稣基督为此付上的代价啊，是这个命令实际上不是因为白白的我们就可以享受的，我们可以不做什么就可以完成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高超的一种要求了。实际上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做成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啊，他作为神的使者，作为基督啊，基督成为卑微的降世为人，生在马槽啊，成为耶稣。所以啊，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 靠着这个基督的得胜，我们才能真正的在接受当中就完成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心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钥匙与你和好的一个途径，与你和好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真相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不要再在旷野当中，不要再在那些假师傅的那些错误的谬论当中去徘徊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不要被魔鬼真正的去掳掠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这样简洁明了的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我们接受，就是让我们享受，我们不在旷野当中行，我们也不受假师傅蒙蔽，我们更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单单在你恩典当中享受福音，享受平安，享受永生。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才。我们首先进入人物的关联，我们是不是也有当时有个教会会众那样的心态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着了，但是我们却患得患失，我们感觉心里还不踏实，我们还要做许许多的功德才能与神交好，我们要追求许多神秘的东西才能与神和好呢？这节圣经让我们真正的归正，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效法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成熟的属灵领袖，他们安稳在神的福音里面，安稳在神的应许里面，安稳在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样一个神的儿子基督耶稣这个整个的一个循环的一个三个等式之间。我们感谢赞美主，他们生命就可以安稳，信仰就可以安稳了他在安稳当中能够切实的活出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多么美好的这样的见证呢？所以我们不仅要效法使徒老约翰，同时也要效法他们能够去拨乱反正，能够去教导那些还执迷不悟的那些年轻稚嫩里所教会的会众。谁是这些会众呢？不就是我们身边那些还执迷不悟的人，还刻苦己身的人，还要做许许多额外的一些功德去邀好于神的人，那些患得患失的人，那些被假师父所蒙骗还追求许多虚无缥缈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归正，都应该在我们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的属灵领袖面前当中得到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了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关联，我们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道德立场主义的影响的一个国家，同时也受佛教当中两个方面主要的一种实践，一个就是所谓的积功德我们说的积善行德，为着以后做的福祉做准备，同时也是做许许多多的一些宗教的体验，追求一些禅定的东西，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当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人进入神的家当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我们要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出许许多多的功德，行出许多的善行，同时我们要做出许多宗教性的虚无缥缈的这些东西，我们才能与神交好了。那这节圣经告诉我们 No， 不是这样的，我们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可以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个经义的关联。那么经义关联，神告诉我们所有作为神的儿女只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等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与神交好了，我们就可以安稳了，我们就可以在神里边有奇特的属灵的安全感，属灵的平安了。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我们如何给员工一个很简明的一个安全感呢？我们如何设定一个美好的一个恩典让大家享受就可以了呢？还是我们要做出许许多形形色色的规定，让大家寝食不安，让大家恐惧战惊，让大家完完全全没有安全感，以至于没有归属感，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才能满足呢？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真神，让每一个我们所辅导所带领的这些员工和会众都能建立安全感。同时从会众的角度，我们也不需要疑神疑鬼，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揣测，自己去琢磨自己去胡乱的这样的思考到底如何取悦这样的一些属灵领袖，这样的一些领导。我们只需要安静的领受一些公司也好，团队也好，或者是属灵的集体也好，制定的一些基本的恩惠的一些这种章程，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团队当中，在这个集体当中，在这合一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中享受安稳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